警方以灌木丛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进行搜捕，又找到了个洞。这洞的周围长满了植物，不仔细一点搜查很难发现。民警站在洞口往里面看，下面是黑黑的。带路的村民说，他好些年前是个粪坑，如今已经废弃了，下面只有三四米深。警方组织人手把旁边的植物清理干净，又拿来强光电筒往里面照，只见洞底有两个被石块掩盖的编织袋，袋子里边是鼓鼓的，似乎有东西。民警立即下去查探，骇然发现编织袋里装着的正是李老头夫妇以及小孙女的尸体，三人皆是被钝器击打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致死。藏尸洞非常的隐蔽，如果是外村人或者对地形不熟悉的人根本发现不了，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进一步的上升。在对李强的询问中，民警注意到了个细节，他手上有被树枝划伤的痕迹，偏偏这藏尸洞外面杂草丛生，凶手藏尸时很可能被荆棘刺伤。对此李强解释说，伤口是他在山上砍柴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专案组都认为李强不老实，他的供词中有几处不合逻辑的地方，但没有直接证据定罪，警方也不敢贸然对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毕竟任何一个警察都不愿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有冤案存在，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对村内其他与李老头有过矛盾的可疑对象进行排查，并将范围扩大到曾在村中居住过的搬迁人员身上，因为他们也符合既了解村内地形又和李老头有发生争执可能的条件。案发后的第十天，镇上一个名叫做丁英明的村民被凸显了出来。丁英明之前住在村子里，几年前才搬到镇上开了家农用品店。警方第一次找他问话的时候只是例行走访，丁英明说自己到镇上之后和李家人接触非常少。民警问其案发当天的行踪，他说一天都在店里没有外出，还强调他已经快一个月没回村里了。过程中丁一鸣表现得有些紧张，民警问他为何直冒汗，他说最近感冒了，总是出虚汗。丁一鸣的表现令民警起了怀疑，不过并没有声张，走访完毕就离开了，准备对丁一鸣的话进行核实。结果在和另外一组警员互通信息时，得知有人反映丁一鸣与李老头有积怨，他还在案发后回过村子，如今他本人特意隐瞒此事，明显是有古怪。民警马上掉头，准备对丁一鸣深入盘查，却发现丁家房屋大门紧锁，灯也关了，而这前后不过才两三分钟。此时屋后传来声音，民警赶过去，发现丁一鸣从后门出来，正准备骑摩托车离开。民警当即上前将其控制起来，警方在丁一鸣的摩托车和头盔上发现了一些疑似血迹，而他卧室里的一本日记更是令人浮想联翩。其中一篇有这样几句话，找到了还真有点本事，我得出去玩段时间才行。日记的记录日期和警方发现尸体的时间吻合，而丁一鸣在近期其他日记里表露出的情绪也隐隐透露出他和这个案子有着不小的关系。经过一番审讯，丁一鸣终于承认自己就是杀害祖孙三人的凶手。丁一鸣父亲曾因故意伤害罪坐牢，而当时指认他父亲打伤人的就是李老头。尽管这已经是陈年往事，但是丁一鸣始终认为父亲是被冤枉的，如果不是李老头的指认，父亲绝不会坐牢，至少不会判得那么重。在这之后他与李老头一直矛盾不断。丁一鸣虽然多数时间在镇上住，但村里的房子也没空着，不仅没空，他这几年还赚了钱把它翻新了一下，又计划着把房前的农田改造成鱼塘。可当他买好了建材准备开工的时候，却被李老头给拦了下来。李老头房子后面有条路，是拉建材的必经之路，李老头怕建材太重把路给压坏，死活不准他从这里经过。就这样一晃五六年过去了，鱼塘还是建不起来。丁一鸣越想越气， 案发那晚，他带着满腔的愤怒又去找李老头说道。当晚七点多，丁敏来到李老头家，当时李老头吃了晚饭，正在陪玉萍看电视，两人没说几句就争吵了起来。丁敏有气，说话很冲，李老头呢也是个暴脾气，他随手操起镰刀就把丁敏赶出了家门，还一路追到了牛棚边。但是毕竟年纪大了，李老头追不上丁敏，就气呼呼地将手中的镰刀朝着丁敏扔了过去。丁敏被追得这么狼狈，一下子也是气上心头，从摩托车上取下了一根钢管，转身就冲过去，将李老头打倒在了后院的牛棚里。老太太在卧室里听到了动静，赶忙出去查看，发现老头子已经倒下了，并跑向前院试图呼救，很快就被丁敏追上并打死。经历了这一切的玉萍吓得直哭，丁敏担心哭闹声惊动邻居，又残忍地把他给杀了。随后丁一鸣清理了血迹和脚印，将尸体装进麻袋。在考虑如何处理尸体的时候，他想起在李老头家东侧不远处有个隐蔽的洞，就拖着麻袋过去，将尸体藏进了洞里。就是在这途中，玉萍的鞋垫掉了出来。丁一鸣每天都在关注着警方的侦破进展，并将当天的心情记录在日记里。他日记的扉页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那些害我父亲进监狱的人去向他道歉。仇恨蒙蔽了丁一鸣的双眼，最终酿成了一出惨剧。整个案件梳理下来，我们也看到李老头的霸道和暴躁对惨案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如果他能通融一点，让丁一鸣的建材过个路，兴许就没这档子事了。毕竟那路本就不是他家的私人财产。在这里我要声明一点，这并非是受害者有罪论，和女性被害案中喷子们经常说的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谁让你屁股大，有着本质的区别。总之李老头的性格害了他们一家，但这并不能成为丁一鸣残忍恶毒的杀害人的理由，而最无辜的是玉萍和他奶奶。